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晚安。今天非常高兴也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边向大家见证神在我身上的恩典。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真的多不胜数，也奇妙的作为也真的很多。我今天主要是向大家见证我怎么样寻找信心的路程与得救的那个过程。在我见证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把时间交了给神。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把我们满心向上献上感谢。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召聚我们在这边来需要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主，恭恭敬敬地把以下见证的时间交托给你，让你圣灵掌管整个过程。主，让每一句话语都被你的爱所激励，与你的圣洁所洁净。主，让你自己的旨意成全在我们当中。我们将恭敬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可能各位都听得出来我国语时代有一点腔调，因为我在广州出生的，我也是中国人啊，但是在香港长大，所以广东话是我第一个语言。感谢主安排了一位就是台湾的太太，所以我国语还会讲一点点。我是生在广东省，3岁的时候父母亲就都移到香港居住，而我是生长在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家庭，他们就是拜神啊，这种就是辛苦过活，有一种民间信仰，但是对基督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从小到大没有受过基督的那个教导，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疑问。有一两件事我特别是要提出来的，就是特发我这种的疑问的事件，就是在我9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晚饭以后，我隔壁有一位比我大2岁的孩子，他要求我跟他出去我们房子后面的一个空地散步。我们是住在靠近海边的，那边有一大大空地连着海，然后我们就是在外面玩，一边玩一边散步。很快的话天就黑了，天黑了之后我们就看到一片漆黑的天空，与对着一片广大的地方，两个小孩子在那里，那就很多很多的话题出来。那突然间来位朋友对我讲，问了好像颁发问的一个形式，这样跟我讲，他说我们看到这个天空好像好伟大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尽头了。于是我们两个孩子就互相的有各种的问题发出来，有关于宇宙的问题，有关于虽然是小孩子的一种想法，很不成熟的想法，但是在这一天晚上就种下了我对人生活着生命的意义的这种的追求的心已经在我心里头。我在想这个宇宙那么大，我一个人一个小孩那么小，活在当中究竟这个天地那么大跟这个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开始细想这个问题。那再过了1年，有一个经历让我对人生有一些反省的，就是有一个下午我跟有几位小朋友，大家同年级的朋友到海边去玩，因为我们住在海边嘛。那海边有一个木工厂， 他那边存放了一大批的木材，这个木材都是用那个浮在水面，他们储藏木材的形式就把它漂在水里头，然后用铁链一条一条木材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我们去海边玩是想去抓一点鱼，小孩子就好玩嘛。那抓鱼最好的话是跑到水深的地方就比较好抓，然后我们就跑到这些木牌上面走。这些木牌啊，这些木材一个个因为有铁链双连着，所以走上去的时候，因为体重压力，你每踏上一块木材它就沉到水里头，但是因为它有铁链双连的关系，它沉到大概不到一尺它就停住了，然后你就可以跳到从一条木材跳到另外一条。那这样对小孩子来玩要好像很好玩，要惊险，要刺激啊。然后我们就玩得很开心，从一条木材跳到另外一条，然后又跳到第三条，这样一直在玩。在一个下午当中，我们就跳来跳去。啊，不晓得，我走到其中一条木材的时候，我踩上去的时候，这条木材并没有固定下来，反而一直沉。很快的时候，这海水已经沉到我本身了。我想，哇，这次干嘛呢？原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扣着那个木材的铁链没扣住。不是因为海水腐蚀了，来一块来个铁钩还是怎么样，还是人家没弄好。那时候我吓得很怕，因为海水，因为根本就是一秒钟的时间，你马上就会沉下去。然后我看一看其他的朋友，那每一个朋友都吓得不知道他要怎么办，不知所措。那我想这次完蛋了。虽然我是大概是10岁，我也知道，哎，这次可能就差不多，我是差不多了，可能是小命都不保了。真的，因为怎么样呢？可能就是一顷刻之间，我就马上沉下去。而沉下去，真的沉下海水的时候，那我自己是不会游泳的。其他小孩子，我相信他也大概也不懂得怎么，不会懂得游泳。一旦我如果沉下水里头的时候，这个木材呢，我们马上把它盖住，把我盖起来了，就像浮冰一样，就这样盖起来。那不要说那些小孩子，甚至人他们去喊人家叫我，我想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那就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在我后面好像仿佛有一个仿佛有一个大人的手，在我感觉是一个。在那么危急的时间，有一手把我拉起来，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这条前面的木杆里头，然后我拼命抓着木杆，就固定着身体。但我经过之后，我转头一看，看看这个大人的手是谁，原来是一个跟我差不多的，也是同年纪，也差不多还比我伤的瘦小的孩子。我不晓得他从哪里有这种力量。也不晓得他有这个胆量，在最危急的那一刹那救了我。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哪一天是他救回来的。今年我有机会回到香港，还遇到几十年，虽然已经离开几年，还有机会遇到这位朋友。可能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永远都在我心里头。经过这件事之后，我虽然是小，但是我思想到这个生命可以在一顷刻之间就没有。我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突然间你踏出一条 木条的话，就可以请一下来之间，你的生命就可以双掉。那我在我的思想，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一定是那么微小不足，在人整个宇宙当中看到天空那么大，你小小一个人已经很微小不足道，何况生命还是一刹那就可以消失。那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思想这些问题，虽然是小，可能我自己也不是很聪明，但是 在我成长整个过程当中，我都在思索这些问题，在这里，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有关哲学的书，老子、庄子学校都有教，那另外图书馆也有一些其他的哲学书，我是比较喜欢看存在主义，有些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那些作品给我很大的理性上的挑战，我觉得，因为要看懂它都不容易，在那个年纪，但是说要找到答案吗？确实好模糊的样子，对我觉得那时间对我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我记得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我跟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是谈谈将来的计划、将来的理想、将来的抱负。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说，这个世界是经济挂帅的，所以他要从商业。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在我们班子里头是比较优秀一点的，他觉得大丈夫治国平天下是应该为己任，所以他要从政。那轮到我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烦，因为以前的种种的问题已经一直在我脑海潜意识的在这样。然后我突然间用英文讲了一句话，可能我中文不好意思讲，然后我就讲 I want to save the world。 那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其实不是讲出来就算了，有什么意思？我用什么方法？我自己连自己用什么方法都不晓得，当然是办不到了。这个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资源。那这种种种情况，只增加了我对这个人生的种种的来一种的懊恼 frustration。我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长大。那后来，我想，我一直在寻说，我觉得都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甚至找不到我方向，因为不知道这个意义的时候，你连方向都没有，目的都没有。我也不能很专心读书，你不要说拯救这个世界了，连大学都考不上，前面能过自己的人生都在香港考大学的时候也不容易，就是说过一个积极的人生我都没有这个能力。那后来我决定不想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可能就是没有答案的，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边去。那但是心里头还是有一个空缺啊，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上帝是为他自己的旨意来创造人，除非人能够在他里面安息，否则是找不到安息。那找不到安息怎么样？只有填满个空缺，然后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过着一个玩乐的人生，去玩呢、啊。那时候我实在是什么都去参加了，有玩的东西我都要去，我都会去。并且我也好像比人家懂得多，朋友都喜欢找我的，如果他找到我的话，他知道我知道哪地方有好东西吃，哪地方有好东西玩。那有一个人呢给我一个发明啊，这个别号叫，他在背后叫我，他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那找到他的话就有着落了。那我就是这样过了几年浑浑噩噩的生活。后来到我22岁的来一年，我发觉人生不能这样过，然后我就决定要出国。哎，出国好像说来容易，但是如果你没有 connection 的话也很难。那很奇妙的， 通过朋友与朋友的很间接的一个关系，那我就申请了来到美国的 IU 的接纳我，那个 Business School 商学院接纳我。那时候我家里也没有很多钱，那学校是 I 圈子就出了，但是父母亲的经济也不是特别的好。那过移民局的时候，那个不是移民局的，那个 consulate 那个大使馆的时候，前面两位小姐啊，我看他们银行的户口比我拿去那个证明多我十倍。那轮到我上去的时候，那个移民官说：“哎，你根本没你家里没有这个能力能够供应你出去。”那我跟他讲，我其实那时候英文也讲得不好，我就大概是只懂那几句了。我说 ，They can afford me， 就是我就是 keep， 就是继续不断的讲这几句话。那后来他好像听了几句啊，他好像不知道他发烦还是怎么样了，哈哈哈，给你了。然后好，我非常高兴，我那时候说对他讲了一句 Merry Christmas， 因为那时候是十二月。十二月 Merry Christmas。 其实我对宗教是没有认识，没有反抗啊，在香港也是算是洋化的社会，你去商店有时候听到了一些那个圣诞歌曲，那我也蛮喜欢的。但是我总是觉得，因为看到父母亲，看到其他的中国人哪一种的迷信的方法，我觉得所有宗教都是迷信的产物，所以它不是我追求的对象。那我来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开餐厅的，我也非常讨厌餐厅。我一有空，他就抓我去餐厅就帮忙。所以我在香港，我是定了志愿，我一定不做这个行业。但是很奇怪，当我坐飞机踏到 Indianapolis 的机场的时候，我一踏脚就有一个感动，说我要在这边要开餐厅。啊，真的！当我在81年毕业了以后，我真的跟朋友合资在 Indianapolis 的东北角开了一家合资开了一个餐厅。这个餐厅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在那个餐厅间接的话，我认识了我太太。我间接的意思是因为有一对中国的客人来知道那时候81年，那时候83年，那时候83年了，83年在 Indianapolis 没有多少中国人，你真的看不了多少个中国人。那时候有一对，他们是基督徒了，他来吃饭。那我们那边有一些中国菜嘛，比较地道的是干炒牛河之类的，就是其他餐厅没有。他们来了吃了个菜，他吃完之后他也讲，他也跟我讲，他说今天 IUPUI 好像有一个活动呢，是看中国电影，从中国台湾领事馆租了一个电影，一套电影来放。然后我来美国那么多年都没看过中国电影啊，那时候。那他刚碰巧那天晚上我有空，因为做餐厅的真的可能一个月下来就没有一天 off 了。哪一天就在哪一天晚上我认识了太太，所以也是间接的，这样间接的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就是在83年底结婚的时候，3个月后发生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我今天见证的主要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哪一天的冬天可能不比今年的冬天温和，特别是在哪一天晚上啊，是非常寒冷跟下大雪。那根本我们客人都不愿意出来，然后我们就比较，我们是生意就是很慢的。那我们哪天晚上我们提早关门，那时候我们那个餐厅还是算蛮好的 size 的，那个 请了不少员工，那时候反正没客人嘛，早点把店关掉，让员工早点回去。那所有的员工都走了 ，waiter waitress cook 所有的厨师都走，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结账。就是我快要离开的时候，突然间有两对夫妇来敲门，而且两对夫妇说，那要求是说，可不可以进来吃饭？那我当然说，哎，餐厅门都关了，怎么可以？不是怎么可以了，就是说不行了，请你明天再来啦，这样。但是他说我开了好远车来嘞，车子开了好远车，这个天子开了好远车子，而且他这还有一句话要命的，就是说，哎，我认识你太太的，其中一对两对夫妇，一对是中国人，他说我认识你太太，他说我刚刚新婚嘛，才新婚三个月，那太太那个名字那个力量啊，是吧，很大的。那我怎么能不能让他进来呢？哈，还好我还会煮几个菜。我请他来进来，从 waiter 到厨师，我一手包，然后煮了几个菜，请他们吃。他们吃过饭之后，来的外国夫妇先走了。那然后，因为他是我太太的朋友嘛，我们就开始聊天。那时候我太太也来到店里头跟我们会合。那原来在谈话当中，我们知道这两对夫妇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那结了中国夫妇当天晚上是在另外一对的外国夫妇的南边的教会，就是可能在硅谷的南边的教会讲道。而碰巧来一天晚上是这个外国牧师的太太的生日，他看到中国人来嘛，你知道外国人都是这样的，看到中国人来的生日，他一定要吃中国菜庆祝他的生日。那教会晚堂聚会文，还有牧师，还有大概我不晓得他教会多大，可能还有关门之类的。那也蛮晚的，那时候十几年前的硅谷没有几家餐厅，所以他说根本找不到中国餐厅嘛，是吧？那根本不可能。那但是那个人灵机一动，他说：“哎，以前帮我看 babysit 的那个女孩子，她好像听说是在家里一个做餐厅的人。啊，如果找到她的话，这一顿饭的话，大概是走不掉。那所以的话，他真的从那天晚上从南部开车到北边来找我们。那。”结果真的让他找到，那天晚上我们大概谈了大概差不多两个小时，他觉得牧师啊也讲了好多，他不单只从创世纪谈到那个启示录，简单的，他甚至啊，他也同样的把他的见证怎么样，他也是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台湾是过自我的生活，后来蒙神的恩典得到就是信的主，然后神怎么呼召他，后来做传道人的种种的。然后我从他的谈话当中，我看到他那种对生命的热诚啊，对生命这种的确实，而且带着那种的盼望。这明明的是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追寻那种的理想，追寻问题的答案。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是有一位创造的神，他要把福音传给我，有一位创造的神，讲到这位神是有位格，我们可以跟他有关系的。然后又讲到人的罪，然后讲到神的爱，基督救赎的恩典，然后还讲到最后的审判，还吓了我一下。那我就那天晚上非常感动。我是一个不容易做决定的人，比较犹疑的人，因为神呼召我95年，呼召我 出来侍奉，不是出来侍奉，呼召我叫献身的时间，我要到98年的时候才入主神，3年的时间，我是一个非常委托的人。但是来那天晚上，实在是圣灵感动了我，在他们，我其实说也不是完全懂得圣那个他讲的所有一切都不是很清楚了。这个节气也算是我第一次的听到福音，第一次的有关于基督的救赎的福音，以前只是模棱两可了。就在神的感动之下，那天晚上我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那还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杰德夫妇在当天发生过一个交通意外，但是还好神保守了他们，他就是没有受到伤害，不然的话他也到不了晚上到不去那个讲道，那个南边的教会讲道，那更不要谈来到我餐厅传福音给我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种种的事情非常的巧妙。其实神做工直到如今，像昨天王立忠一直在强调节点，很多很多巧妙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很哎，这个是真是偶然嘛，几个事情碰巧。但是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未经审查的人生啊，是不值得过的人生。那在我追溯这些事情，我真的看到神的奇妙的安排。虽然是有一些好像看来轻松平凡的事情，但是好像神每一处都有安排。就像今天晚上，几个月前陈牧师打电话给我，叫我今天晚上做见证。我相信陈牧师可能还不晓得今天晚上是我的生日，也不知道今天是我跟我太太17周年的结婚纪念日。这个事情发生，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神要让我们反省，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聚集在这边不是一个很偶然的，因为神有他的恩典，有他的预备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让我们领受的。所以接着我向大家的祷告，希望每一位不要空手的离开这里，能够领受到神为你预备的来分，特别是来自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在这里我的时间也到了，其实说如果让我讲我可以讲2个小时，但是我想牧师有更重要的信息要分享。我最后非常感谢大卫给我这个机会做见证，也非常感谢应承教会的陈牧师、陈师母，因为虽然我是信的主，但是我是带着很多生命的创伤、很多重担、很多的捆锁。今天庄牧师也讲过了，像一个脑充血的人，虽然耶稣把我那块淤血拿走，但是我还是有复健。这么多年教会给我的复健、给我的帮助是在我非常感激的，特别是我最困难的时间。我也感谢应承教会众同工们、弟兄姐妹们，他不只单只在经济上面支持我们，更在祷告、更在爱心里头托住这个家庭。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向各位谢谢，愿神的旨意成全，愿他的名被荣耀。